好，接下来继续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，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一次就一个，这个没有给太多的，吃不了糟践啊，让人笑话。今天是这个单口相声专场，说的还都差不多。君臣斗啊，头一个的呢是我们这儿正好，你听人这名字起的正好啊。刚才这位是我们的老先生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邢文昭先生啊，让他们爷俩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换上我来，你听听什么叫对的啊。乐的这都跟我想的差不多。那么说人家不对吗？啊，人家也对，只不过跟做饭一样，每个厨子的手法是有区别的。今天说的是一个故事，君臣斗，也叫官场斗，其实呢就是刘罗锅的故事。这可能是传统相声里边最让大伙有印象的，包括前些年拍电视剧宰相刘罗锅，大部分情节都是从相声里边直接摘过去的，很多语言都是单口相声里边原词儿，可见他是深得民心呢。清朝这个乾隆年间，乾隆皇上在位，驾下有这么两位大臣，一文一武，一满一汉。文中堂文华殿大学士左都御史吏部天官刘墉刘石安，满中堂武英殿大学士和珅和世龙，刘家呢世代的忠良，从刘墉他父亲那儿开始耿耿担心保着大清朝，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，见过仨皇上，哎呀那是清似水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，亮如薄昼，忠心耿耿。有仨儿子，长子刘忠，次子刘孝，三子叫刘墉。到后来老爷子这个岁数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一天呢跟皇上说了要上慈王本，跟皇上说我干不了了，岁数太大了啊，眼睛耳朵都不给使唤，耳朵听不清楚，眼睛瞧不明白，隆中老太留在了朝中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，请求告老还乡。皇上点点头啊，你是要走啊，可惜你这一腔热血耿耿担心，爱卿啊家中有几子，说启奏万岁，臣有三个犬子。哦，有仨儿子，老爱卿你忠心耿耿，孤王我心知肚明，但是寡人不晓得日后你这三子是否也像你似的这么忠心保朝，倘若说他三人做了对不起朝廷的事，岂不是玷辱了刘门的清薄。他说你是忠良，你退休不干了，你家还仨儿子呢，这仨儿子日后要造了反怎么办。老头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有一点寒心啊。好，微臣我年迈苍苍要告老还乡， 走之前万岁爷不放心不要紧的，明日清晨老臣我在午门外，我要当面训子，让万岁您放心。次日清晨，文武百官也都来了，皇上也都来了，午门以外落下坐来，一瞧刘同训呢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把这辫子跟这挽上了，啊，没穿纱褂子，纱褂子就是清朝的大臣外边套的这个外套，这儿有一块四方的补子，那叫纱褂子，没穿纱褂子，里边就穿着一件龙箭衣，这系着大带，箭衣两边撩起来掖好了，马蹄袖翻上来，老头眼珠子都红了。这儿站着三个儿子，长子刘忠，次子刘孝，三子刘墉，在这边立着一口铡刀。皇上纳闷儿，老爱卿，这算何意？万岁，微臣我告老还乡，您不放心，恐怕刘门后代出了这宁党奸贼，今日里午门以外，我要当着您的面来训子。说着话一抬手，咔嚓嚓把这铡刀抻起来了，点手喊自己的大儿子刘忠来进前来。孩子心里扑腾扑腾的直打鼓啊，这什么事儿？君叫臣死啊，臣得死，父叫子亡，子得亡，好，儿你进前来，是我刘门后代躺在铡刀之下，今日里为父我斩草除根，省得万岁多虑。哎呀，我这个爹，我这个。孩子一犹豫，老头急了，好小子啊，你这叫忤逆不孝，一抬脚啪，整踢在小斧上，刘忠往后一倒，后脑海找着台阶，啪一下子，当时是脑浆崩流，踢死刘忠。又一点手喊二儿子刘孝，儿你进前来。爹，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，父叫子亡，子得亡，儿你进得前来。二儿子往闸口一躺，老头一闭眼一摁这闸，咔嚓，血流成河。午门以外踢死刘忠，铡死刘孝，再一点手喊刘墉，而这厢来，这儿听得见。有话您说。三儿啊，上这儿来，疼。君叫臣死，臣得死，父叫子亡，子得亡，儿你进前来。爹，君不正，臣投外国，父不义，子奔他乡，咱们回见了，咱们一转身子溜就没影了。老头气的呀，撩开这龙剑衣，你给我站住，噔噔噔噔噔后边追。这后边还有几个勇士呢，这老头追，咱们也追吧啊，扛着铡刀四个人后边跟着跑。皇上这会儿心里挺难受，嗨，就我也是，我说这干嘛呀，一句戏言死了俩孩子，我咱们也追吧啊。皇上后边跟着追，文武群臣一瞧，就咱们就一块儿吧。整个皇宫内院大伙跑开了，头里边是刘墉，个儿小，那年他小啊啊，后边他爸爸，紧跟着四个勇士扛铡刀，然后是皇上、文武群臣、太监、宫女儿啊，各式各样可着宫里边出这通跑。有那站殿的武士跟着站正纳闷，是什么意思这是啊。跑来跑去，刘墉跑到后边了。后宫到哪儿啊？来到了老太后的养心殿。太后老佛爷在屋子里边正念经呢，这拿着佛珠闭着目，这念经呢。听外面一阵喧哗声音，老太太站起来了。何事喧哗？有打外边进了一小孩，那年这刘墉15岁。进来咣当一声撞到老太太怀里边，哎呦我的妈呀。 定了定神，有打外呼啦超进来好几十人。老太太说：“这干嘛呀？这是你们干嘛呀？”刘同勋也来了，皇上也到了，文武群臣都在这儿了。老太太得问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？小刘墉扑通跪下了：“老佛爷，我叫刘墉，刘世安，我父乃三朝元老刘同勋，只因我父年迈，告老还乡，万岁怕我刘门日后出了佞党奸臣，故此我父在午门外训子，以表忠心，在午门以外踢死我大哥，砸死我二哥，现如今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是我慌不择路跑到这儿来，老太太您救命吧。”哦，老太太点点头，看看刘同勋，刘同勋这胡子直抖了啊，眼泪哗哗的，疼儿子能不疼吗？再看了眼皇上，皇上很尴尬啊，啊，那意思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哦，老太太拿手啊一摸这孩子这脑袋，孩儿啊，哦，这么说你大哥二哥都死了，你跑到这儿来，莫非说你怕死贪生？你怕死吗？小刘墉一抬头：“老佛爷，我可不是怕死，想我父三朝元老耿耿担心，告老还乡的时候后思不保，仨儿子死了俩，天下忠良闻听此事，人人心寒，何人再保我大清江山社稷？朝中无有忠臣，这国家不就完了吗？”老太太一听眼圈都红了，哎呀，好小子真会说话，心口窝的觉得热乎乎的，拿手一糊着这脑袋，哎呀，我的儿你真懂事儿。话音刚落，刘墉扑通跪下了：“谢主隆恩。”什么意思 啊您管我叫儿了啊？母仪天下，您乃是人人称颂的老佛爷，这说明您认我当干儿子了。哦，这个小孩很会狡辩啊，嗯，很会狡辩，嗯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是我的育儿干殿下。把手里边这串佛珠给孩子套脖子上，从今往后你是铁项金锁侯，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，砍你的剑，绑你的绳索啊！铁项铁脖子挂着这佛珠，这算是金锁，整个大清朝你死不了。所以打这儿起，乾隆皇帝和刘墉两个人算是干哥们儿。到后来长大之后入阁拜相，是科班出身，一步一步走上来啊，跟他父亲一样，在朝里边一提刘墉，文武群臣心里都咯噔一下子。为什么呢？这主啊酸枣眼青红不分，既好诙谐，而且不贪赃不卖法，哪有奸臣犯到他手里边绝不轻饶啊，是乾隆皇帝的左膀，皇上还有右臂呢。右臂大伙都知道，和珅、和世龙、武英殿大学士啊，满中堂。和珅呢，有这么一个小来历，据说想当初啊，北京城里边有这么一位富家子弟，啊，出门办事儿去，路过外边一个小庙，天降大雨，这富家公子没办法，庙中被雨，推门一瞧，这是个尼姑庵，尼姑庵里边有一个小尼姑，呼，长得漂亮。啊，非常好看，于是这个富家公子就起了这个助人为乐的心了。嗯，原文上说春风一度，啊，两个人非常的好。他走了之后，小尼姑身怀有孕，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。老尼姑看着，怎么弄的这是？这为什么这是啊？他后来生了一小小子啊，老尼姑恍然大悟，哦，就这么回事，这是啊。但是庙里边不能允许你这样， 你破坏了清规戒律，没办法，把这孩子裹好了之后啊，身边呢有当初富家公子留下一个镯子，把镯子给孩子塞好了，又写了张纸，出生年月日写完之后卷好了扔到路边去。斜对门不远有一和尚庙啊，老和尚出去早晨练功去，一眼瞧见是一孩子，就把孩子抱回去了，抚养的长大成人。嗯，长大之后呢，有一天这孩子说，他们都说我不是这庙里边，我外边来的，怎么回事？老和尚说，我跟你讲啊，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啊，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孩子哭了，说怎么办，我要找我爸爸，我带你去吧。可是走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和尚不像话，那咱们取个谐音叫和珅吧，啊，不叫和尚叫和珅。这才到北京去，慢慢的找他的父亲，一点一点的熬到进了宫。乾隆皇帝一见和珅，当时就大吃一惊。据民间传说，想当年乾隆还是做太子的时候，有一天老王病重，到宫中去探望父皇的时候，有一个伺候老王爷的小宫女儿，很漂亮。乾隆跟他逗着玩，无意中用指甲在这宫女后脖子这划了一道，没想到他爸爸躺那儿瞧见了，哦，这可不行啊！你这还没当皇上，你这样哪行去？而且恨这宫女儿，太不像话了，赐这宫女儿死，三尺薄绫死了。哎呀，乾隆哭啊！你看看，闹着玩，开玩笑，惹这么大的祸，有灵有应的吧？有机会转世投胎，我好好的再报答你。乍一见到和珅的时候，和珅一磕头，皇上当时就愣了。和珅后脖梗子这儿有一道划痕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皇上认为坏了，这是想当初那个小宫女转世投胎来了，所以是加倍的疼和珅，也就酿成了整个大清国最大的一个贪污犯。一个和珅，一个刘墉，这是皇上的左膀右背。但是刘墉跟和珅两个人水火不同炉，中间之间很难说到一块儿去。和珅也瞧不起刘墉，你看我跟皇上们这交情，因为到后来和珅跟乾隆两个人是亲家，公主下嫁给和珅的这个啊儿子，两家儿女亲家，自己是皇亲国戚，瞧不起刘墉，刘墉看不起他，为什么呢？刘墉是科班，有打县官做起，一级一级往上，到最后入阁拜的相。你不是，你和珅不是，你是殿前打气死风灯的，他是殿前武士出身啊，宫殿头里边挑着那大灯，灯前面有纱罩子，里边搁着蜡，这个灯叫气死风灯，就是风啊刮不灭，叫气死风，他是干这个出身啊。所以说和珅有个外号叫蜡头。怎么叫蜡头呢？你想啊，那灯点到最后就剩一蜡头了啊，外号叫蜡头。说你没跟我们似的啊，一点一点由地方官往上一级一级的升，你是打灯出身，所以两个人之间不和，乾隆也知道，但是这是寡人的左膀右背，他们两个人必须要好，一个是满中堂，一个是汉中堂，他们两个人关系不好，影响到孤王的社稷江山。他也知道和珅呐，反正能耐差点啊，会说话，会献巧，会献殷勤，皇上爱听什么说什么，但这不管用啊。皇上老琢磨着，得找一合适的机会啊，让和珅露一露脸，同着文武群臣啊，你看和珅多好啊，不管是说话办事，你们大伙都得佩服吧。对，就经常的给他创造这个机会。这天早朝已毕，文武群臣散去，单单的留下了和珅跟皇上这儿聊天。皇上说，和爱卿，奴才在，朕问你几道题，你呀，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明日早朝的时候同着满朝文武，寡人问你，你好好的说一说。是啊，是。这拿个条递过去了，打开一瞧，很简单， 什么高什么低，什么东什么西，什么厚什么薄，什么肥什么瘦。是，臣我好好的琢磨琢磨，去吧。回到府里边，和珅算要着亲命了。哎呀，什么高什么低呀、啊？什么东什么西，什么肥什么瘦，什么薄什么厚啊？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这明天上了朝，皇上一问我，一个都说不上来，我丢人丢大了呀！跟屋里边着急，大管家何喜儿瞧出来了，爷，啊，您着急呢？啊，还行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管呢？我都闹不清楚，你能闹清楚吗？是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咱们是肯定闹不清楚的。啊，是啊，是闹不清楚。主子给出了八道题，明日早朝的时候啊，我得好好的回答。这八道题，我现在想了又想，您答上几个来了？八个都答不上来，您答不上来不要紧的，不是有我呢吗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！好小子，你说，你替我回答，咱问别人去。你说那都是人话吗？您看，您也不会，我也不会，咱不能死在屋里边是吧？怎么办呢？咱们找高人呢。谁呀、啊？刘罗锅。我跟他不和，你不知是跟他不和，是我也知您恨他是吧？可有一节他，人家比咱不是稍微好点吗？混账！泄露府中的机密啊！
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可是你说我跟他这闹成这样，我们俩不和，我问他，他能告诉我？举拳难打笑脸人，什么意思？和中堂我见长了，现在啊，就这跟谁是冤家对头？举着手要打人家，咯咯一乐，你想还下得去手吗？下得去手啊！就这咱不说了，咱们去问刘罗锅，准能问出来。不，那怎么去呢？买点东西，我先去给他送礼去，您随后就到，没个不成。嗯，好。买去吧，哎，何喜儿很聪明啊，给这个刘墉送礼，你要说珍珠玛瑙那算瞎了，怎么呢？得投其所好，买的什么呀？一坛子白干酒，刘罗锅好喝酒，又上月盛斋买的烧羊肉啊，讲出来裹香油一炸，带上老汤来的，有羊腱子，有羊尾巴油，都有。呼，一大蒲包，又弄了两把关东烟的烟叶子，都弄好了。赶奔哪儿啊？李氏胡同，当年也叫驴氏胡同。刘墉住在这儿。来到这儿，望里通禀，门口站着张成、刘安、刘府的两位管家。两位一瞧，嚯，何大尊管来了！呦呦呦，哈哈，张头。刘大，这个奉我们何中堂之命，给刘大人送点小礼物。呵，好，哈哈，真聪明哈，知道我们老爷爱吃这个啊！来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刘墉在哪儿呢？府后边有一小花园，别人的花园都是什么奇珍异草啊，都是这类东西，他这儿没有， 说是花园，实际是菜园子啊，黄瓜呀，茄子呀，冬瓜呀，扁豆啊，种都是菜，陶冶情操，而且没事自个儿翻翻土，捡捡枝，收下来的菜还能吃。这就是刘墉跟其他官员的区别。这会儿就坐在自个儿院子里边，沏上小叶茶啊，正品茶呢，又打外边张成把何喜儿带进来了。奴才给中堂请安。哦，喜儿来了，是，哈哈，中堂让我给您送点东西啊，没什么好，又不值钱，白干酒，哎，烧羊肉，还有点这个关东烟。哦，来来来，拧一袋子抽。把这关东烟搓了一把，搁在烟袋里一抽，嗯，味儿好。这烧羊肉咔哧咔哧切了一碟子，倒上白干酒，这儿一喝一吃，好啊，真好！回去谢谢你们何中堂。是啊，奴才先告退了。何喜儿出去了，他跟这儿自个儿抽着烟，喝着酒，吃这烧羊肉。按现在钟点说，有个四十来分钟，这酒稍微有点上头。坐在这儿呢，半迷糊半不迷糊，正享受呢。张成进来了，爷，啊，何中堂来了。哦，我说他得来，哈哈，他不可能白给我送礼，叫他进来。又打外边巢穴响亮，和珅进来了，往这儿一坐，有人给献茶，啊，张成、刘安退下去。刘墉看看他，你来准有事儿，哈哈哈，没事儿，我来看看你，哈哈哈，很长时间这个朝事繁忙，也没有时间在一起聊聊天啊。今天没事我来看看你啊，你怎么你有事没事啊？我没事啊，咱们都没事，你回去吧。不，我有点小事儿，他知道你有事儿，说吧。哎，刘大人，万岁爷给我出了几道题，让我答一下。我这个才疏学浅，我实在是答不上来。这不没别的吗？我求您给帮个忙。哦。这会儿酒劲儿就上来了，什么题啊？哦，这赶紧拿出来。什么高什么低？您说说。
哎呀，什么高什么低啊？
身处菜园子里边，左右两边种的都是青菜。刘墉一抬头，瞧见这黄瓜架了，黄瓜高。我就没想到黄瓜高。嗯，什么低呢？茄子低。什么冬？冬瓜冬。什么西？西瓜西。还有这个薄跟厚，什么薄什么厚？你怎么糊涂呢？啊，耍钱薄，人跟人一耍钱，你害我，我害你的，人情就薄了。耍钱薄，什么厚呢？喝酒厚，越喝越有交情。
太对了，
什么肥什么瘦呢？左右看看，菜园子里找不着了。一低头瞧见烧羊肉了，羊尾巴油肥。羊腱子肉瘦，呵，谢谢您。哎呀，把和珅美的呀，撂着蹦就回家了。明日清晨啊，我见着皇上文武群臣，我一说我这个学问还了得呀。他走了，刘墉接着喝酒，越喝越大啊。每天这个大臣们上朝啊，按现在钟点说，就是5点来钟，皇上就得升座早朝。所以大臣们这一宿几乎睡不了什么觉，半迷糊半不迷糊，凌晨3、4点钟就得往外走啊。 刘墉多喝了点酒，这脑袋是宿酒未醒，敢等明白过来也该走了，机灵一下子，昨天谁来了？张成说，您怎么了？您吃人喝人家抽人家了？谁呀、啊、喝中汤给您送的吗？啊，烧羊肉老白干啊，关东烟。哦，他给我送东西。他干嘛来了？不问您几道题吗？说是走的时候我看背着就走了啊。问什么题？说皇上出题让他搭，他搭不上来找您来了。什么高什么低，什么东什么西。我怎么说的？您是告诉什么什么黄瓜高，什么什么茄子低，东过东什么西过西。是我说的吗？那没错，那没错，我们听得真真的，就是您说的。干了，我，嗨，我喝了酒了呀。皇上问他，这哪能开玩笑啊？啊，一上金殿，他一说这，赶紧顺轿，赶紧上朝，赶紧拦着他。这儿吩咐人穿衣服拿东西，往金殿上赶。赶等到了金殿。刘墉啊，站在品级台的前面，品级山底下，他是一品大员，他头一个啊，这都站好了。皇上已经喊了：“和珅，奴才在。”就这一宿都没睡踏实。明天上金殿，我要谝学问。和珅高兴：“奴才在。”这赶紧出班跪倒。朕有几道题问你。
是，
主子您说。什么高什么低？
黄瓜高茄子低。
你回去想了吧？
不想能这样？
你自个儿想的？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
我自个儿。
他怕说出刘墉来抢的功劳。哦，什么东什么西呀、啊？
东不东西不西？
什么薄什么厚？
耍钱薄喝酒厚。
什么肥什么瘦？
我就爱说这句。羊腱子瘦，羊尾巴油肥。
皇上气的。啊，你是朝中一品大员呐，武英殿大学士，胡说八道，什么烧羊肉茄子黄瓜的，这真秋死哩。拿手一指刘墉，刘墉，臣在，赶紧出班，这几道题你回答一下。啊，说什么高？
君王高。
皇上很舒服。
什么帝？
臣子帝。
什么东什么西？文在东武在西。
唉，什么薄什么厚呢？
人情薄，人情薄如纸。
什么厚？皇恩厚，
皇恩浩荡。
什么肥什么瘦？
万岁，
春雨肥，春雨贵如油。
什么瘦？
盐霜瘦，
盐霜一打万物凋零。
皇上一挑大拇哥，你听听人家说这个。和珅眼泪都下来了。
我那个也是他教的，
太缺德了啊！朝事已毕，在朝房里边，俩人快打起来了。和珅说：“你别走啊！你跟我说这事儿啊！你跟我说的呢？你跟这两套词儿不一样。”刘墉说：“你昨儿哪儿问的我？你们家菜园子？
废话，
菜园子问的，说的都得是菜园子事儿。金殿上问的，就得说金殿上的事儿。”俩人这撕不起来了。小太监传旨，万岁选两位后宫议事。怎么呢？皇上多聪明啊，
冷眼一瞧就知道这里边有事
儿啊，准是刘墉又做套把和珅玩了。埋怨和珅，我这给你一个露脸的机会，你又创造一个丢人的机会，老这样也不行啊。满中堂汉中堂俩人一天到晚打得跟热窑似的，哪行啊。传旨留两个人别走啊，今天君臣们一起咱们一块儿吃饭，皇上要赏饭，这叫赐盛宴啊。两人留下来了，但是说这个吃饭说着好听啊，皇上赏饭了，但是受罪。一般来说在保和殿啊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保和殿赐盛宴，在这儿吃，吃可是吃，皇上坐这儿，这底下有桌子，大臣们站着，你跟皇上平起平坐不行，皇上坐好了那儿得站着啊，而且说得行六素礼。什么叫六素礼啊？就是三拜九叩，咣叽咣叽磕完了站起来，哎，来块拍黄瓜吃啊，不够折腾的根本就。但是那可是天恩呐，不是每一个臣子都能跟皇上一块吃饭。两个人赶紧进来了，谢万岁啊，赐御宴。皇上说今天这样，免去君臣大礼，不必拘束，说今天坐下咱们一块吃。哦，这赶紧谢万岁天恩啊！底下一张桌子，上面一张桌子，底下是刘墉和珅并排而坐，上面坐皇上。皇上一吃饭麻烦大了，咱们常说这个吃一看二眼观三，哪儿来的这句话，是从皇上这儿来的，吃一看二眼观三啊，这仨字说的都是吃饭，但是不一样，包括这看和观就不一样，看是看眼端下去，观是搁那儿不动。先上这个看的菜，四个小太监搭着一盘子比这桌子要大，俩桌子这么大，一大瓷碟子，用江米弄的一座山，在前边用金糕条鸡蛋黄摆出字来，万里江山，摆出四个字，端上来，太监一跪，往上一盛这盘子，皇上站起来拿着筷子一横，哗啦一划了，这叫万里江山一扫平，取个吉利，马上端走，上官的菜。这旁边呢有这么一个条案，一拉溜放13个海碗，这么大的海碗，两边有耳朵，耳朵上挂着银环，银环上有银牌，牌上写着什么呀？当时天下南七北六13个省，写着13个省的名字，上这么13道菜。皇上一瞧，今天上了12个碗，广西的那个碗没上，说明广西出事了，赶紧派人征讨啊！说今儿一瞧，广东也没上，广东广西都出事了啊！说今儿就上一个碗啊，就跑吧，就别吃了，就、啊、跑吧啊！这叫吃一看二眼观三，到吃的时候麻烦了，365道菜按一年365天上，各种口味都得有，这上齐了啊！皇上拿手指吃那个，小太监赶紧夹过来给皇上吃。皇上吃饭不像老百姓家里边，咱们家吃饭省事啊，一家人坐着一块有戏的有干的就完了。皇上要想跟皇后一块吃顿饭，费劲费大了啊，不是说随便叫来就吃饭，没有，跟电视剧是两回事，这里边规矩大了。这吃着聊着，君臣之间缓和这个关系。皇上说：“两位爱卿啊，正是饭口，但不知你们两家家里边都吃什么饭呢？”俩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打发人回去把我们家中的饭拿了一样，万岁您尝尝。”好，吩咐人赶紧去。功夫不大，可都来了。和珅的菜先到的，这是我们家厨子做的，您瞧瞧吧，端上来了啊，一个瓷碗盖着盖儿。底下呢是一个紫砂的托，里边有热水为了保温，这一开盖，呵，皇上一瞧赏心悦目，有白的，有黄的，有绿的，有黑的，好看。什么呀？正当中一块豆腐，底下什么青笋片啊，黄瓜片啊，胡萝片啊，黑木耳啊， 夹着一块是个汤菜。皇上拿筷子把这豆腐夹开了，里边有很多的小泥鳅，这一吃，哎呀，味美绝伦。何爱卿，这叫什么菜？启禀主子，我这叫博蛇入洞啊。泥鳅弄来之后搁在鸡蛋清里边养着，把肚子里边脏东西吐干净了才做这个菜了。各种好东西掉出高汤来，熬这块豆腐，清水熬，凉的，把泥鳅放里边，泥鳅可是活的，水越来越热，它得往豆腐里边钻，钻到里边去避这个热，到最后也熟了也死了。皇上点点头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很好，你个损了点啊，损了点，嗯，啊，和珅说，啊，熟了就好呗，就好了。正说着呢，刘墉家里的菜来了，啊，一个碟子上面也盖着盖，打开一瞧，两根葱，这儿搁了点黄酱。皇上说：“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？”哎，算您尝尝我这，他那叫博蛇入洞。我这个叫青龙探海，啊！皇上哪吃过大葱蘸酱啊？撅了一块，一抹这酱，咔嚓一嚼，呵，这个东西太好了，这个御膳房太可恶了啊！这个好吃的东西他们不给我吃，那不给我吃，啊！来添饭，一碗饭吃完，添饭，咋事儿？小太监端这个，转身走，回来了，空碗没添。万岁爷，龙体要紧。当皇上不易，别都以为当皇上多美，不是，每天吃多少都有规定，今天米饭说不好吃少吃半碗，一会儿太医院就来人了，皇上中焦阻塞，食欲不振，少吃半碗饭，多来20副汤药。太上说我这个今儿好，我再来一份，不给。万岁，龙体要紧，别撑着。皇上急了，不行，添饭，朕很辣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端着碗回来了，六个米粒儿，拿皇上当蝈蝈那么养活，啊，这吃的喝着，又上菜了，什么呀？镇江的石鱼，你听这字儿就知道，石鱼一个鱼字边，一个时间的时，这个鱼只有镇江才有，而且出水就死，一天，这人色儿就变了。两天这味儿就不灵了，到第三天就吃不得了。捞上来之后，快马加鞭，歇人不歇马，往北京城送。8里加急，镇江到北京2500里地，啊，60里地一个驿站，往这赶了。来到北京城，到了御膳房，挑挑摘着不能吃的扔边上，最后就剩三条好的了，这还拿冰镇着呢。三条，老太后一条，皇上一条，还剩一条。皇上说来呀，赏给我的两位爱卿。石鱼端下来了，刘墉这心里边咯噔一下的，这么好的东西给他吃就糟践了。臣起万岁，吃啊，这臣有话说啊，这个石鱼啊能不能一分为二，我只吃鱼头鱼身子给何大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万岁，石鱼乃是天珍贵宝啊，轻易的看不见，今日我辈能尝此物，那真是祖德非浅。而且闻听人言，吃石鱼的头能让人聪明。臣我只吃鱼头。和珅说，嗯，不行，他现在就很灵了，你别来这套，鱼头我来。咔，把鱼头夹下来，哼，跟这摘包，都是刺儿啊。到最后鱼脑袋后边带着不丁点肉，开下来搁嘴里，哼哼，味美绝伦。和珅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太缺德了刘罗锅。再瞧刘墉那儿吃的光剩刺儿了，和珅出来就跪这儿了，万岁，他骗我，他钻我，鱼脑袋刺儿多不好吃，他骗我。皇上说，哎呀，你们俩大人这，哎呀，刘墉你怎么这样啊你啊，你干嘛蒙他鱼吃呢？万岁，臣可没说瞎话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他刚吃了半了鱼头就知道不如鱼身子好吃，这不就是聪明多了吗？这不就是啊。 哎呀，和珅这心里边恨得直咬牙呀，心说你盯着我的啊，早晚有一天你得碰到我手里边。转天就碰他手里边了。每天呢，大臣们都得上朝，做官不容易。咱们刚才讲了，早晨五点钟圣驾临朝，啊，天还黑着呢，要冬天啊。文武群臣们一般来说啊，夜里边三点四点就得打家往外走，你去晚了不行啊，都得赶了。尤其是刘墉家里边，每天他一般来说一点多钟，凌晨一点多就吩咐人，咱们赶紧走，上朝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刘墉家里边这几个轿夫啊，岁数太大，上朝是得坐这轿啊。刘墉家里边有四个轿夫，啊，是当初抬他父亲上朝那四位，啊，平均年龄啊七十二三，啊，当初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就用这哥四个，到后来老头没了，把这四个轿夫托付给儿子，说这四个人永远不许辞退，你必须上朝用他们四位。所以说一直使唤这老四位，但是岁数大了，虽然说刘墉没多沉，但是老弄着也受不了啊。这四位也商量过，你说咱们都这岁数了，有住良乡的，有住房山的，住涿州的，说咱们这个岁数大了回乡啊，咱们养老吧。对，四个人写了份辞呈啊，跟中堂说我们不干了，告诉张成刘安多说好话，我们实在岁数大了。好嘞，进上房把这单子给刘大人看了，刘大人这批示下来啊，张成刘安拿出来，来来来，这老哥四个呢，嚯，这儿了，批下来了，恩准下来了啊，管家啊，这个咱们大人说了，你们四个人劳苦功高啊，所以说从明天开始准许你们抬轿的时候每个人拄一根拐棍，得了，还是没辞下来。其实刘墉呢是舍不得这四位，跟老哥四个说，我也不着急，咱也不贪图快，咱们也不要求什么啊，都岁数不小了，咱们一块聊个天也好啊。这么着还用这老哥四个，可是得早起。你想啊，凌晨一点钟家里就起来了，这四位往前蹭着走，而且这轿也破了，都不能再破了，还是刘同训当年的那个轿啊，轿杆都折了，拿麻绳子绑着，这轿子这底儿都漏了，怎么办呢？弄一八仙桌子翻过来，腿冲上绑好了，就凑合着，能省钱就省钱。一点来钟，家里边挑着灯，抬着轿，刘大人办好了，顺着家出来，赶奔东华门啊。文官走东华门，武将走西华门。要说做官人可是不容易啊，过去不说吗？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呢。你再怎么着，你做官你一宿连觉都睡不好，你不如那和尚爱睡着几点睡着几点，这是老话。走来走去快到东华门了，四个轿夫也累了，而且这会儿呢里边还没开门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刘墉说不要紧的，咱们呢原地休息，抬着轿出来上甬路。什么叫甬路？过去来说这个路啊，就正当中这个路垫起来，把它垫高了啊，上面是一坡，这坡上面走车，坡底下就跟沟似的走人，抬着轿骑着马走上面，走甬路啊。说咱们歇会儿吧，把这轿就搁在甬路上了，这会儿根本就没人，睡会儿吧。刘墉在轿子里边，这几位也找一地儿一躺，睡了有不到一个钟头，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噔，最前面有个大灯笼，写着武英殿和和珅上早朝。他这四个轿夫二十郎当岁，正当年血气方刚啊，腮帮子鼓着，太阳穴鼓着，整是壮，抬着轿子当当当当往前走啊。走着走一瞧啊，前面有轿子，这赶紧住下来。中堂和珅说，什么事儿？前面有轿子拦路，谁呀？刘大人闯。为什么说闯？恨得很啊！啊，千仇万恨一下涌现在胸膛。黄果高，茄子低，啊、 吃鱼吃脑袋。闯，闯出火来有我担。大事儿，迎面大踢。说了声迎面大踢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抬轿这个有暗号啊，这搭起来，因为后边瞧不见道啊，都靠前面说话。左脚滑，右脚滑，左脚滑就左边这有水，右脚滑右边有水。哎，左脚蹬空，这有一坑；右脚蹬空，哎，右边有坑；两脚蹬空啊，就都掉坑里边了啊啊！迎面有一大梯，有一大梯是什么东西？迎面有石头，大梯这不得踢吗？啊，好，迎面大梯，拿刘家这轿当石头了，端起来往前走，咚，由甬路上边把这轿给怼下边去了。他们这人风风火火就走了。教父们也都起来，张成刘安起来，嚯、哦，可了不得了！我这咱轿子没了。再一看，在底下呢，啊，直喊：“我这怎么回事？这！”赶紧搀出来，一瞧啊，轿子散了，上面还有，前后棍儿也都有，底下八仙桌子掉了。啊，这搭上来，再绑绳子都不够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啥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不是，跟爷回喝中堂大轿打死经过，把咱们撞了。哦，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机会。嗯，有的是机会呢。他弄他不跟假的一样吗？来来，上上上，天快亮了，走走走，上朝上朝。老爷上不了朝了，轿子没底儿。我、啊、没事，我在里边走，你们在外边走啊。小车会带跑汉船啊，上朝。来到前边，这有穿朝御马。别的官没有，刘墉有。太后老佛爷亲赐穿朝御马，紫色的缰绳，这个马缰绳是紫色的，这是御赐的啊。骑这个来到里边，下了马奔朝房。一进朝房，和珅呢端着碗正喝茶呢啊，这儿进来了。他也抹不丢了，啊，来了啊，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来得很早啊，何大人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这个我有一事相求，你打算干嘛？嗨，您也知道，我这个家里这个条件不灵，啊，家里也穷，所以说你到底要干嘛？不是，有个随份子的事儿。我那个轿散了，可能您不清楚，清楚，能不清楚吗？他给撞散的，我明儿随份子，我想借您那个轿。哎呀，和珅直做牙花子，借我这轿八成就是讹我这个轿，借可回不来。我这个一皱眉头，刘墉乐了，不光借您的轿，还得借您这四个轿夫。啊，抬着去，抬着回，那没问题了。怎么呢？他一琢磨呀、啊，要是光借轿子不好说，要连人没问题了。他不能把轿子扣下，把人给我轰回来呀、啊。哦，抬着去，抬着回，行了，没问题。嗯哈，明天让他们什么？明儿清早让这四位轿夫抬着轿到我府中来。好好好好，这上朝见驾谈事，当天没什么事。转过天清晨来，在府里边，和珅把四个轿夫叫过来，今天有一趟外差，抬着个轿赶奔刘大人的府。刘大人借轿到他那儿去，能不说话就别说话，让坐就坐，让喝水喝水，不让喝不许要，给钱就拿着，不给钱不要，知道吗？给吃就吃，不给吃不许说，知道吗？惹出祸来自己担待，知道吗？不要给我找事儿啊！四人说是啊，抬着轿子奔刘墉这儿，来到这儿了。张成刘安等着，哟呵，来了几位啊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大轿放在门前，把这四位让到里边小书房，往这儿一坐，门帘子一挑，刘墉进来了。呵呵呵呵，四位，哎呀，辛苦啊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！哟，哎呦呦，这赶紧站起来了。给中堂请安，给中堂请安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都多大岁数啊？这赶紧站起来了， 我24，我23，我21，我25。哦，来坐坐坐坐坐坐，
坐下了。
嗯，都姓什么？又站起来了。看，我姓张，我姓王，我也姓张，我姓孙啊。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坐坐，都哪人？我们就站着说吧。站着说吧啊，这，这一说哪儿的人？嗯，早晨起来这是辛苦你们了啊。都吃饭了没有？怎么呢？真没吃，不敢说。怎么了？这不饿，不吃也行。不，我不敢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不是我们这个是没吃。我们中堂说了，要给吃就吃，不给吃不许要。嗯，也不怎么着，怕惹祸。哦，没吃啊？没吃怕什么？坐着坐着坐着。我让他们张罗着啊，也没有好的啊，炖肉烙饼啊，出去了。这四个擦的哈喇子，哎呀呵，你看啊，何中堂这么有钱，咱们一天到晚吃的啊，棒子面的饽饽、小米粥、咸菜条，你看人家这儿炖肉烙饼，等着吧，这儿等着。刘墉出来赶奔厨房，这厨子叫顺儿，姓刘，刘顺啊，顺儿，来，哟，老爷。那个，来咱府几年了？我上您说的，我都来了有快六年了吧？哦，你手艺怎么样啊？爷让您说的手艺，反正不敢说，反正每回做饭都您都赏我，那意思我做得好哦。这个炖肉烙饼会吗？你瞧，让您说的，你整桌的都做得了，炖肉烙饼还不行吗？哦，炖肉会吗？炖八斤肉炖得了吗？炖了，炖多少都能炖。嗯，八斤肉用得了24斤盐吗？用不了，但是可以用。你是我一手培养的。那就搁这么些盐吧。那您看酱油呢？有吗？还有多半桶，啊，都搁里边吧。哎哎哎，炖肉，烙饼啊，烙饼也会，烙饼哈，烙一斤一张的吧？啊，哎，一斤一张，烙多少张呢？一人两张，一人两张，烙八张饼。哎，每张饼搁多少盐啊？一斤饼，一斤饼，一斤盐吧。行，那这个您害谁呀？这是请客。哎哎，我给他弄去，我给他弄去。炖肉，烙饼啊，哼，饼烙完搁这摞好了，这肉完事不敢尝，你也不知熟没熟，拿筷子上锅里边啊，罢了罢了。啊，筷子一下去就听肉锅里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肉都在眼里边埋着呢，都盛好了啊，端过来往这一放，厨子出去了，刘墉这儿叼着小烟袋，来吧，还等什么呀？这四个，哎，谢赏，谢爷赏饭，谢中堂，谢中堂，哎，别，赶紧，我就爱看人吃饭，岁数大了。吃不了了，胃口降不住。瞧那小伙子吃饭打心里美着啊，谁也不许剩，谁剩了今儿打谁。你瞧这还未必够呢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努力，你努力啊。来吧，他跟这站着，这四个不好意思了。你要说他不在这儿，咱们吃，终归这同志大人呢。你先来，我不，你先来。当中有一岁数最大的，这叫胎里坏外号。心说你们来吧，还等什么呀？谢中堂，来一块肉，这块肉好，小拳头这么大，五花三层，一夹这个哗啦，哗啦响啊！谢中堂，到嘴里是苦的， 这个舌头当时就木了。刘墉看着，嚼啊，真不敢嚼啊，愣往下咽，抹死这脖子，
也中堂伤。
是咸吗？
不咸。
你光吃肉能不咸吗？你就饼啊。那仨教父也瞧不起，这点起子啊，没吃过肉没修样，看看着啊，真是的，你就饼啊，来我给你卷啊。旁边这个拿起来给他卷，为什么呢？给你卷完了我们也能吃了，拿过饼来扛扛扛扛扛卷好了，弄一大卷啊，还特意给蘸点汤儿，你看，这举着这样，人都傻了，纳闷儿，这怎么会说话都不利索了啊？剩下那几位也拿起筷子来了，我谢中堂啊，谢中堂，一人来一块儿、啊，谁也不说话，都在那嚼啊，嘎吱吱，嘎吱吱，嘎吱吱。猪八戒啃砂锅，他痛快，不管别人牙碜不牙碜，啊！刘墉说：“吃吧，吃吧。今儿那边来消息了，今儿那事儿啊，不去了。你们都吃了，都吃完之后，你们就回去啊。吃吧，这几位不吃走不了了啊！叽里嘎啦，叽里嘎啦，都吃了哈、啊。打这府里飞着就出去了，啊，那还不飞着出去啊？都齁坏了这几位啊！回去跟和珅一说，和珅恨呐，哎呀！”心说刘罗锅你太缺德了啊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你这是分明跟我过不去，你等着拿你一差二错，我跟你完不了。转过天来早朝，在朝房里边，六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这儿坐着啊，和珅也跟这儿聊天，刘墉还没来呢，六王爷跟八王爷老实，也不爱说话，坐着低头喝水。九王爷胖，比桌子还胖，坐着没脑子，有点二百五。和珅，王爷，罗锅呢？还没来呢。他人家是谁呀、啊？人家跟咱能比了吗？人家没起呢吧？这不是，啊、睡觉呢呗。这不对呀、啊，嗯。这圣驾都快来了，他还没到啊！这谁给他担的这事儿？嗨，我跟您说，您跟他较真儿，他那个玩意儿您还不知道吗？是吧？刘疯狗，啊，刘转轴，刘坏人，刘三本，我给刘墉起了好些外号啊。刘疯狗说他逮谁咬谁，刘转轴，据说这人后背这罗锅啊，要是一动换呢，就要害人了。刘三本一天顶三本，参文参武。文武群人都怕他，给起好些外号啊，跟朝房这一通说。其实呢，刘墉刚才就来了，迈步要上台阶儿，就听里边正说呢，您这么大中堂，他好听贼话，跟这儿听，他得往心里去，他知道谁说他了。这儿说完了，撩帘子进来啊，和珅一瞧他进来了，一扭脸，墙上挂着神州九域图，就是当年的地图，假装看地图呢啊。刘墉进来，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请安，给九王爷请安，一拨了这和珅，给和的人着不一个安，到我这儿得着不一个啊！九王爷看了看，刘墉，干嘛去了？是谁跟我比呀、啊？我跟家睡觉呢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刘疯狗、刘转轴？和珅这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，怎么呢？那听见了，刚才是。啊哦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刘大人来了啊，来了，何大人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把茶碗放下。我说，刘大人，您可是左都御史，御史是言官啊，指着餐人吃饭，天到这般时分。姗姗来迟，莫非说在家中 打算参文还是参武呢？这叫犯坏。两朝方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看着啊，他这憋着参你们呢，这是和珅诚心给他中毒。刘墉乐了，对，我们家辈儿辈儿是御史言官，指着参文参武活着了。不管你是文官贪赃，武将受贿，落在我手里三口铜铡，定斩不饶。我一个多月没参人，我给忘了。今天你一提醒，我要想起来了。众位年兄，今日里我要是参了文还是参了武，你们得念何大人的好。文武群臣跺着脚骂街呀、啊！他好容易消停了，你勾着他这个干嘛呀？和珅也尴尬，是是，哎，罢了啊。您是大清朝大大的忠臣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是一品大员，封疆大吏，文华殿大学士，左都御史，吏部天官，太后老，佛爷育儿三殿下，您是铁像金锁喉，没有人跟您呐、啊、能够闹出什么别扭来。可有一节，您参的人都比您官小，比您官大的你敢参吗？这是诚心，你参都小官，这儿坐着仨王爷呢，你敢参吗？啊！刘墉乐了，这仨王爷跟这儿，六王爷、八王爷也扑哧一乐，没说话，知道俩人这儿斗话呢。九王爷二百五，对呀，你参的都是小官啊，大的你敢参吗？六王爷直瞪他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心说俩中堂翻二百五，你别掺和了，你比他们还缺心眼儿哈。坐着坐着坐着，好，怎么了？别说话，别说话，是吧？好，好啊。何中堂，你说我参都是小官，那咱们往上参，你说吧，何朝文武哪一个我不敢参？哎，别说了，说这没用。我说了，你真能参吗？好，你说出来我就敢参。你说吧，哪一家贝子贝勒，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封疆大吏，只要你说出来的，我今天就敢参。你看看，这都在这儿了吧？都在这儿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几位王爷也在了啊！文武群臣，各位年兄年弟都在这儿了。我跟刘大人说着玩，他上脸了啊！可是你弄得我也下不来台。咱们这样吧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击掌？我说出一人，你要敢参的话，我就输了，我拜你为师，你是我的老师。你要是不敢，你拜我为师，怎么样？好，伸手。俩人一伸手，啪啪啪，打赌击掌。刘墉攥住了，说：“这个还不能算，你看看，后悔了吧？不是，咱俩人这儿没人做保啊，咱俩打赌了，得有保人。”日后谁要是翻了，我不干了，这事儿不算了，得有一证明人呢，谁做保呢？啊，谁做保？俩中堂，皇上跟前最了不起的俩人呢，他们俩打赌，谁敢过来做这个保啊？啊，按说呀，这事儿就完了。你看没保，拉倒了。九王爷站起来了，我吧，我来啊，我保着，我保着。刘墉心说：“您太没溜了。”哼，九王爷，可以，一满一汉俩中堂打赌，只有王爷能做保，可有一节，一家王爷怎么保两家中堂？还有我俩哥哥呢？六哥八哥，来，你们俩啊，你们俩保罗锅，我保和珅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。事到如今，没有别的话可说了。刘墉说：“好，你说吧，你说说我不敢参谁，你说出来我准参。我要是参了没别的，你拜在我跟前磕仨头，我是你老师。那我要是不敢没别的，哈哈，掉一个。满朝文武作证，三家亲王作保，你说不敢参谁？”和珅乐了，哈哈哈哈，那我可要说了，当今万岁，皇上。你敢参吗？文武群臣心都到嗓子眼儿了。 胡说八道，这就参你能参皇上吗？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上金殿见皇上，手托朝珠，眼观二牛，看这纽扣，低头仰面视君，这偷眼瞧一眼，完了，仰面视君有意刺王杀驾，全家抄斩，祸灭九族，连坟都得刨了。看皇上演这么大罪过，你上殿参皇上有意谤君啊？你敢吗？没想到啊，刘墉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说晚了，我昨天就要参他，我待会儿上殿我就参他，我参完了他，参太后老佛爷，夜半子时焚表，参玉皇大帝。满朝文武一瞧，这是要疯。参完皇上，参太后，参完太后，半夜子时焚表参玉皇。什么叫焚表参玉皇？弄张纸写上玉皇大帝哪儿不对，拿纸一烧，半夜十二点参他。但参那个神仙那个那没有定对，皇上这个现打不赊，一上殿斜楞看一眼，当时就杀了。这个是最厉害的啊！说敢不敢？我敢，你们都瞧着吧。正说着呢，小太监那儿喊上了：“万岁有旨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班。”刘罗锅一撩着衣裳，臣刘墉有本，迈步出去了，连仨王爷都抖了手，要去了。龙书案的后边，万岁爷乾隆跟这正坐着呢，一瞧底下刘墉来了，品级台跪倒，对金山倒玉柱，三拜九叩，磕完头没起来。皇上一瞧，后边那罗锅直哆嗦，皇上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年忒了解他了，这是有事儿要害人啊。他每次一动脑子，后边罗锅跟着抖楞。皇上一瞧，今天的频率比往常厉害，怎么改了震动的呢？哎呀，心说坏了，他这憋着害谁呢？啊，刘爱卿、平身、谢竹、龙温，这站起来了。今天上殿。你要参文呢，还是参武啊？我可告诉你，参文不准，参武不一，没有朝事议论，有事改天再说。皇上心说，我给你切死了。嗯，刘墉乐了，万岁，微臣武一不参文，二不参武，没有朝事议论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那你干嘛来的？微臣有一件不明之事，要在我主驾前讨教一二，我有不明白的事儿，我要问一问您。皇上心里舒服，你也有不知道的。好，奏来。这，万岁爷，臣对大清律不甚明了，想在我主驾前领教。哎呀，皇上心这糊涂啊！这，你父亲做的也是左都御史。你也是左都御史，御史就是言官，十本大清律你家应该倒背如流，没想到爱卿你也有不明了的地方，哪儿不知道说讲出来，寡人我也不知道。皇上明白过来了，谨防上当，他们家干好几辈这行了，大清律都背下来了，他不知道，刚想说我告诉你，又一琢磨不行啊，我也不知道。皇上洋洋得意啊，你看看这个刘墉说，这可干了啊，万岁，臣子不明白，问万岁，万岁也不明白，那么要大清律何用啊？我主传旨把他废了吧。哦，这不行，国家岂能无有王法，那为事奴婢在，喊太监到慎刑司搬请大清律。慎刑司那儿放着呢，这么厚一本，十本，多少年没人动，上面土一层，这一叨叨把太监们呛得直咳嗽，太缺德了，这是。搬上来，往金殿上一码，刘墉往地上一坐。皇上说：“在这儿呢， 哪儿不明白你问吧。这打开之后，从第一条开始念啊，头一条，叛逆谋反寡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头一条就是造反的这个得寡啊，这是过去来说有这么句话吗？功高莫过救驾，罪极莫过谋反。我天大的功劳，你看哪个城市是我打下来的，我破了多少案子，这些个功劳都不如你救了皇上呢啊，十大汗马功劳，皇上站在河边差点摔下去，你把搂住了，你这个功劳顶他那个都厉害。功高莫过救驾，罪极莫过谋反，说一千道一万也没有比这个造反的这个罪过大的了。因为在这之内咱们都能商量啊，你承认我是皇上，你说吧，提什么要求吧，要什么房子，你想要多少钱，这都好办。但是你说你当皇上被我弄死，这没商量了，这是谋反。功高莫过救驾，罪极莫过谋朝啊，所以头一条就是谋反叛逆，这得寡。一条一条往下念啊，什么儿子杀死父母这得杀，儿子杀死叔父母得杀啊，杀死什么舅父母得杀，反正都是这一条一条念。皇上一瞧啊，这十本都念完了得半个月，本来今天想早点退朝，又一琢磨，我不能走，我走了让他逮着我这画瓣儿啊，你念你的，我睡会儿吧。皇上这睡觉，刘墉念着念着一头眼，皇上没识我这茬儿，这多干得很啊。想了想，正好这儿写着谋杀亲夫，谋杀亲夫没事儿。哎，皇上醒了，怎么没事呢？这跑了没事，逮回来杀。皇上想了想，不能睡觉了，我再睡觉他这谋朝篡位连升三级。看着他啊，看着他念，念来念去，念到偷坟掘墓了，他把这书立起来了，大青绿立起来了，他坐在地上啊，比这个大青绿啊高这么一哈都有限，偷看着皇上。皇上这会儿都听腻了，也没辙，不能走，两旁边站着小太监，他拿手啊蘸唾沫翻这书，翻的时候偷坟掘墓底下有仨字儿：斩立决。斩立决就是蹬出去就杀，不等啊，就是立即执行的意思，叫斩立决。偷坟掘墓斩立决，拿着唾沫把这斩立决仨字给 K 起来，阴湿了，捅一耳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，这偷坟掘墓，皇上气的，你要唱戏念呐，没有，一窟窿这上头，八尺年多了，跟这耗子刻的，两边太监这气，你要不捅的呢？啊，皇上说偷坟掘墓，这斩立决应该是啊，啊，你干嘛老跟这儿转悠啊？啊，万岁，臣想问一问，偷坟掘墓斩立决，这是谁定的规矩？这是老祖爷定的规矩。哦，是只对百姓吗？混账啊，什么叫百姓？大清律对每一个人都有效，不管你是贝子贝勒、奉子龙孙、八大朝臣啊，哪一级的官员，就说孤王我，皇上要倒霉，他把自个儿许出去了，孤王我也在其内。如此出来，臣又本章启奏，皇上的心倒放下来了啊，不定是哪家亲王郡王啊动了人坟地的一草一木了，他拿这茬跟我找进来了啊，那行了，那、啊、你说吧。万岁，臣我不能说。怎么让说倒不说呢？臣我官卑之小，我不敢说。那怎么办呢？除非您赦我无罪。好，赦你无罪。不行，万岁，我可不是一个人，您得赦我满门无罪。好，我赦你满门无罪啊！你说吧，怎么都行，你说吧。是，臣谢主隆恩。你是参谁呀？万岁，我参的是你，我主万岁。你偷坟掘墓这条上与我主万岁有关。 皇上想了又想，没有，你别来这套，寡人我没干过这事儿，你这叫有意谤君啊！你这按律当，哦，我刚射了你了哈，反正这个没有。万岁，前两年乾清宫失火，我主万岁还记得否？乾清宫着了一把大火烧了，我记得呀，啊，火头没找着，为什么烧不知道，有这么一个事儿，是您记得火烧乾清宫之后要重新翻修没有金丝楠的木头，金丝楠的木头得打南方运过来，而且必须发大水才能顺水而下运到北京，当时天气大旱，没有大水，金丝楠木头运不过来，您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您到京北十三陵前去打猎，您在明世宗的永陵这儿发现灵恩殿，灵恩殿的殿座是金丝楠的，您拆了人家的灵恩殿，把金丝楠拉回来盖的乾清宫，是不是您干的？不对，后来这金丝楠木头拉回来之后，我又给他盖了，我给灵恩殿我又盖了，对吗？万岁，您要说给他盖了，金丝楠的木头来了，应该先修灵恩殿后建乾清宫，您是先盖了乾清宫后修的灵恩殿，而且人家是七间，你改成了五间，对不对？要说别处还则罢了，十三陵一草一木人人不能动，大清并非得了大明江山社稷，前朝都是一朝一朝的兴亡，得了前朝的江山社稷，一定把前朝的皇陵全部清除掉，唯独我大清是因为趁着明朝内乱李自成进北京，我们才由山海关进北京得了天下，并非直接得了大明天下，所以老祖爷世祖张皇帝顺治老佛爷进京以来吩咐，第一汉装改满服，第二剃头啊，这叫扫去四边，定鼎中原，世人都得剃头，第三大明的皇陵不能动，奉朱家的后人年年在那儿镇守，逢清明佳节我朝中文臣武将贝子贝勒前去祭奠，这是当初老王爷留下来的规章制度，难道是您忘了吗？刘墉，我这叫，我不叫偷坟掘墓，我这是拆旧盖新。万岁爷，您这既不是拆旧盖新，也不是偷坟掘墓，那我这是私盗皇陵，罪大弥天，你弄死我。哎，你过来，你宰了我。把皇上气的呀，是实在没辙了，你对吧，你怎么办，对吧，你说吧。万岁，我没法说，请我主龙翼天才，你是皇上，你说吧，你说怎么办。这都下去，都下去，太监们都轰去了，皇上打龙书案后边出来了，你给我先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你坐，坐了，坐了。垫脚这儿啊，有绣墩，坐那儿。罗锅坐这边，皇上坐这边。就没你这样的，你太缺德了，你知道吗？按说我就应该，我也杀不了你，是吧？你先问完了吗？是吧？全家无事。哎呀，这样吧，这个大清律呢不有一窟窿吗？偷坟掘墓斩立决不有一窟窿吗？是吧？咱们这样，咱改一条，这一条改两条，啊，见尸杀，把人家坟刨了，棺材抖落了，白骨喧天，见死尸了，这个杀，不见尸，坟地锯棵树，偷块石头台阶，不见尸，发。发配，寡人我拆了灵恩殿，可没见死尸，对吧？没见死尸呢，我就不能杀了。把我杀了，你说就乱了，是吧？那把我发了发配行不行？你说吧， 怎么发？你看，这咱商量嘛，这不是？商量。明年春天，我打一趟江南围，明着是打围，实际上我是发配，60里一个驿站，每天一个驿站，100天打来回，发配江南。但是你说我一朝人王地主，弄身大红的醉衣醉裤，带着链子锁的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让外邦人耻笑咱们。我弄一兜兜，红颜色的小兜兜，挂上小金链，红颜色的兜兜好比是醉衣醉裙，这链代表着手肘脚镣。到现在您看啊，做兜兜没有弄绳子的，必须是兜兜链，不管是金的银的，哪怕铜的，你也得用金属的，这是当年留下来的啊。我来一兜兜，我来一链，好不好？一路之上免去了净水泼街、黄土垫道，不用人保驾，不住行宫，不住行宫，我住民间，住老百姓的家。你和和珅，你们俩保着我走，就咱们爷儿仨。但是啊，你们俩明着是保着我，实际上是发配的借差，咱们三个人往下走，好不好？这你看行了吗？好，我主龙翼天才，我都裁完了吗？这不是啊？那咱们明年就这出啊。这是后文书，是从这儿引出来乾隆下江南啊，一切都是从这儿引出来的。好，好，我主圣明啊，真是天降圣人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怎么办？不是您射了我没事儿了。对，应该全家抄斩，祸灭九族。但是我倒霉催的呗，是吧？我不说了吗？赦你无罪。嗯，可有一样，许我不用你吧。你天大能耐，大爷不使唤你了。你把帽子给我摘下来，你给我走啊！回去把那斧腾干净了，3天腾斧，4日离京，第5天开始，北京城哪儿见着你哪儿杀。这叫不经选召私自入都，有意刺王杀驾。刘墉连奔都没打，伸手解搂海带这扣，摘这顶子，一品大员，封疆大吏呀、啊，左都御史，吏部天官，官熬到这儿，要是一摘帽得心疼死。他都没往心里去啊，行，往龙书案上一放啊，一拱手，我走了，哥。皇上看看他。慢点吧，兄弟。怎么呢？你这官是没有了，没有这政治方面的隶属关系了，干哥们还在这儿呢，这你不能不承认，俩人是一个娘啊，对吗？刘墉站起来，往外就走。皇上站起来，你保重吧，你保重吧，往这一坐，气得呼哧带喘呢。哎呦，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这怎么办呢？难道说我九五至尊，我就受他这个气吗？乾隆想了又想，眉头一皱，是计上心来。
好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一场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咱们晚上7点15分再见。
我们的贤师款动丝弦，学徒我志得诚诚，给您唱了一段。